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碰。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欢迎来到欢乐卡恰碰的美好天地。今天呢是10月24号了，不过呢在节目的一开始，立心姐姐要先为一位昨天的小寿星补庆生咯。他就是萧浩洋，浩洋是23号的寿星。那他的爱好是足球比赛，他的希望是可以踢世界杯，哇哦，很酷的梦想哦。那如果希望可以踢世界杯，那可要好好的锻炼你的足球技能喽。好，那立心姐姐要送给浩洋的生日祝福呢，在圣经的生命记33章25节的后半段，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祝福浩洋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从主而来的喜乐和力量，能够面对各种的挑战哦。祝福浩洋生日快乐。浩洋生日快乐哦。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方舟探险去，今天我们要认识什么动物呢？让我们一起出发你就知道咯。 Go！
哎，挪亚真的在山上造方舟吗？
真的啦，你看就在那里。
那望远镜借我，借我，我也要看。哇，是大象，还有斑马，
还有长颈鹿，
还有小白兔啊！远远的看太不够意思了，我们去近一点的地方看啦。
好，我们走，我们走。
小朋友，你喜欢动物吗？你想更近距离的认识动物们的绝妙之处吗？赶快跟着我们一起
方舟探险去。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跟着立心姐姐一起方舟探险去。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动物很大只，不过呢不是大象，是比大象小一点，世界上应该说陆地上第二大的动物，它就是犀牛。哦，犀牛有多大呢？犀牛的身体最长可以超过4公尺，重量啊可以重达6吨哦。哎，6吨就是6000公斤呢，啊，非常非常的重。它的身体呢，只有耳朵的尖端还有边缘有一些毛，其他的部分几乎都没有毛。 他身上就像穿了一副重重的大盔甲一样呢。但是呢，犀牛的视觉不太好，它是嗅觉和听觉比较灵敏。它的脚呢，前脚和后脚都有三个脚趾头，脚趾尖尖的，而且上面呢有宽宽顿顿的指甲。那犀牛住在哪里呢？它们大部分都住在草原、灌木林或者是沼泽地。其中有一种叫做苏门答腊犀牛，它们则是住在森林很深很深的地方哦。犀牛和大部分的动物一样，会用它们的排泄物，也就是尿尿还有大便，来划分它们所居住的领域，好像自己用便便和尿尿画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区。不过呢，犀牛大部分都是独居的，只有小犀牛宝宝还小的时候会跟着妈妈，不然啊，你看到的犀牛通常都是独来独往的。不过呢，有一种叫做白犀牛的犀牛，它们会群居哦，也就是它们会跟同伴住在一起。一群白犀牛大概有10只左右。诶，刚刚丽欣姐姐说了白犀牛还有苏门答腊犀牛，犀牛还有分这么多种类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认识一下不同种类的犀牛好了。那就先从体型最大的开始咯，它就是白犀牛。但是呢，白犀牛不是白色的，它是浅灰色的。那为什么叫白犀牛呢？原来啊，是因为荷兰人第一次到非洲的时候呢，看到了白犀牛。那白犀牛它的嘴巴宽宽的，荷兰人就称这个动物呢是嘴巴宽宽的犀牛。可是荷兰文的宽和英文字的白发音很像，结果后来的人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就把白犀牛的名字讲成了白犀牛了。其实本来是荷兰人形容这个犀牛嘴巴很宽啦。好，那有白犀牛，有没有黑犀牛呢？有的，不过它也不是黑色的，它的颜色是褐色或者是灰色的。不过啊，黑犀牛的脾气可是挺火爆的哦。一般的犀牛呢，多半都会避开人类，但是啊，在交配季节的雄的犀牛或者是带着小犀牛的犀牛妈妈，受到一点点的刺激就会攻击任何的目标，包括人类呢。而其中黑犀牛就是所有犀牛里面脾气比较火爆的，它会主动的攻击任何陌生的气味或者是声音的来源。哦，黑犀牛跑的速度挺快的哦，即使是在荆棘里面奔跑，它也可以跑到每小时45公里的速度呢。那还有什么犀牛呢？还有印度的印度犀牛，它是犀牛里面第二大的，它叫做印度犀牛，它是真的住在印度哦。那另外呢，还有爪哇犀牛，爪哇犀牛只有在印尼这个地方有。爪哇犀牛目前是世界上最濒临绝种的大型哺乳动物，根据2002年的估算，大概只剩下60只，数量非常的稀少。还有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苏门答腊犀牛，它是犀牛里面最小只的。有多小呢？一只成年的苏门答腊犀牛，它的高度大概130公分。不过苏门答腊犀牛的数量也非常的少了，只剩不到200只左右。
为什么这些犀牛的数量都这么少呢？犀牛都去哪里了？那先让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待会儿我们再来揭晓这个答案哦。或许小朋友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先来听《真理小战士》。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卡恰碰》。今天我们认识犀牛这种陆地上第二大的动物，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明明犀牛就长着一身厚重的像盔甲一样的皮，而且还有尖尖的角，而且还跑得很快，应该很能够保护自己啊，为什么它们的数量会这么的少呢？其实是因为非法的盗猎者。因为呢，犀牛的角不是走路的角哦，是它脸上的那个角，尖尖的角，在亚洲还有中东地区呢，被看作是神丹妙药，可以治病。在黑市里面呢，每一公斤的犀牛角价格可以卖到台币300万元，也就是67万人民币哦。所以啊，就有人贪心，想要犀牛头上的角去卖钱，就非法的打猎、盗猎，把犀牛打死，为的就是犀牛角。但是啊，现代科学研究已经指出，犀牛角没有什么药用的价值，
其实跟我们的手指甲、脚指甲是差不多的成分呢，因为犀牛角的主要成分叫做角蛋白，像是我们的头发和指甲里面也都是由角蛋白组成的。很多动物的鳞片、羽毛、角、蹄子还有爪，或者是鸟类的喙，或是其他的一些表皮组织里面也都是由角蛋白组成的。所以啊，如果要听信没有根据的谣言去盗猎犀牛角取得它的药用价值的话，哎呀，这是白费功夫，因为犀牛角根本就没有药用价值，倒不如啃自己的手指甲还比较快呢。哦，不不不，小朋友听了别真的去啃指甲，啃指甲只会让你把细菌吃到肚子里，并且把指甲啃得丑丑的而已哦。但是啊，犀牛就真的很可怜了，因为盗猎者的关系，他们面对着很大的生存危机。那为了保护犀牛呢，也有许多人在努力着。有人认为呢，既然这些盗猎者要的是犀牛角，那如果事先用安全的方法把犀牛角先割下来，那犀牛是不是就安全了呢？因为盗猎者不会用安全的方法来取得犀牛的角，而是直接把犀牛杀死。那这样有用吗？后来啊，事实证明，事先把犀牛的角先锯掉，并没有为犀牛带来比较好的保护。因为啊，有些盗猎者他们追踪犀牛的时候，一样会把没有角的犀牛杀死。一来是觉得自己好像被耍了一样，竟然花那么多力气去追一只没有角的犀牛；另外呢，是为了不要和别只犀牛搞混了。总之，无论如何，这些盗猎者还是会把犀牛杀死。在2017年的时候，法国的一间动物园里面，有一只只有4岁的犀牛被枪杀，它的角也是被偷走了。哇，犯罪集团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连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敢杀。南非呢，则是有一只白犀牛妈妈被人在动物保护区射杀了，而它16个月大的小宝宝就成了孤儿。其实盗猎者只是为了割去贝拉只有1公分长的犀牛角，这是兽医在帮贝拉安全地去除角之后呢，重新又长出来的。因为犀牛的角和我们的指甲一样，会一直地长出来，可是贝拉还是死了。而在他身边的小宝宝呢，也被发现身体有受到撞击的伤痕，但是伤口看起来不像是被盗猎者攻击。保育员判断呢，应该是贝拉怕他的孩子也被杀害，于是推撞他的宝宝离开现场的结果。唉，年幼的犀牛宝宝就这样变成孤儿了。小朋友，我想上帝应该不会替动物创造没有用的身体部位，对吗？犀牛头上的角对它来说也不是装饰好看而已哦。在族群争夺地盘的时候，犀牛会用它的角来打架，而且角也可以让犀牛妈妈用来保护它的小宝宝，或者是挖掘水源，或者是引导宝宝前进。像是黑犀牛住在比较崎岖的石坡上，宝宝走前面，妈妈呢就可以用脚顶着宝宝慢慢地往前走。对犀牛的生活来说，它头上的角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不要再有盗猎者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去非法地把犀牛杀死取他们的角了。
哇，是扭蛋机耶。这是京剧扭蛋机。
哎，小朋友啊， 你要不要来扭一个？
啊，可是我没有钱呢。
哎，这个不用钱的。你看你口袋里有什么呢？
口袋？哎，我的口袋怎么有一枚硬币呀？上面还写着信心。难道是要用这个信心的硬币来扭扭蛋吗？
没错，来，快来试试看。
好，看我的。
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诗篇61篇第三节。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诗篇61篇第三节。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在方舟探险区里面呢，认识了犀牛，但是我们也知道，哇，原来世界上的犀牛都有生命危险，因为盗猎者一颗子弹就可能让他们丧命了。虽然犀牛长着厚厚的皮，就像盔甲一样，还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性命。不过，亲爱的小朋友，我们虽然没有像犀牛一样厚厚的盔甲保护自己，我们也没有尖尖的角可以去攻击仇敌，但是呢，上帝却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坚固台，并且他会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脱离仇敌哦。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无论你现在或是将来遇到任何的危险，遇到任何的困难，遇到任何的仇敌攻击你，你一定要寻求上帝的帮助，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坚固台，而且会带我们脱离仇敌。那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透过奇异恩典这个栏目，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经里面的一些物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哦。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栏目。今天我们要读出埃及记第30章6到36节。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段圣经的话，你可以先暂停节目，等你读完再回来，我们一起来讨论里面的内容哦。出埃及记第30章6到36节。今天我们要透过出埃及记的经文呢，我们来认识献祭用的金香坛、赎银，还有洗濯盆以及圣膏油哦。首先是金香坛。什么是金香坛呢？金香坛的坛上有四个翘起来的角，尖尖的角。亚伦，也就是摩西的哥哥，每年呢都要在脚上为这个坛行一次赎罪礼。那每天的早晨和黄昏，亚伦都要在金香坛上烧香，香坛烧香所发出的馨香之气代表着众人的祷告哦。那什么是赎银呢？赎是赎金的赎，赎价的赎，银子的银。在以色列人里面呢，20岁以上的人都要缴交赎罪的银子。这些银子是用在会幕的事工上面， 不论是穷人还是有钱人，都一样缴交半舍客勒的银子作为赎价。在神的眼中，众人不分贵贱，都是一样有价值的，而每个人所要献上的也没有差别。接下来我们要认识洗濯盆哦。祭司要进到会幕或是走进坛前供职和献火祭之前呢，都要在洗濯盆前面用水把手脚洗干净了。祭司如果不先把自己洁净了就侍奉的话，他就会死亡。服侍神的人都应该要先自我省察，也就是看看自己有没有犯了什么罪，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情，洁净了自己才能到神的面前献上蒙神悦纳的祭哦。最后一项我们要认识的是圣膏油。制作圣膏油需要用到最好的香料，包括没药、香肉桂、菖蒲、桂皮，再加上橄榄油就可以调制完成了。凡是圣膏油所膏抹的都能成圣，象征着上帝的灵充满了。要留意的是，一般人不能调制圣膏油。另外呢，除了祭司以外，圣膏油不能倒在其他人的身上。好，今天我们认识了金香坛、赎银、洗濯盆以及圣膏油。亲爱的小朋友，上帝是圣洁的，愿我们每天都能洁净自己，在他面前献上馨香的祭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要天天向你献上馨香的祷告，谢谢你救赎了我，在我每次服侍你之前，愿你来洁净我，提醒我，除去我一切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恳求你的灵来膏抹我，让我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欢乐卡恰碰。那如果小朋友有任何的想问的问题，或是想跟立新姐姐说的话呢，欢迎你来信到我们的信箱，就是汉语拼音的欢乐 at 良友 .net， 或是直接在良友电台节目的播放区的留言板上留言给我，我就会回复你咯。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立新姐姐，欢乐卡恰碰，与你明天见。